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第十七节，嬉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，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，为鹰雏所吃。这很残酷的一个说法哈。那我想也是在那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总有一些自以为是或者悖逆的人，恐怕从该隐开始，甚至从亚当，因为亚当夏娃算是上帝的儿女，也是不听父亲的话。虽然我们没有在故事里面伊甸园的事情看到他们讥笑，但是他听了蛇的话而没有听上帝的话，听了女人的话，甚至没有听女人的话，女人给他吃他就吃，而藐视上帝的教训，都跟这里讲到情形类似。那你没有听上帝话，表示你是盲目的，给你眼睛等于白给了哈。好，下面测不透的，我想也跟上面一开始讲的他不知道的很多事情，其实就是大自然这些奇妙的事情啊。那里面有一个特别要提的，就是蛇在磐石上爬的道。我倒没有看过太没有看过哈，大概是那个不太好表现出来，就是没有看到那个生物的电影描述蛇怎么在磐石上爬哈。但是看过很多蛇在那个沙漠上面，那个响尾蛇爬，那个痕迹很妙，就是蛇没有脚怎么走。当然我们今天也许鳞片啊、肌肉的收缩啊什么慢慢可以讲得出来，那但是那是上帝造的，是很奇妙的。不过这里更奇妙的是，我们记得吗？蛇的爬行是一个咒诅啊，是伊甸园以后，好像本来蛇有脚可以走的，现在是要用肚子来行走的。也就是说，我看在这里讲到上帝的在伊甸园讲到的上帝的咒诅，在这里呢，也还是上帝一个很奇妙的在人间所，在自然界里面所做的一个带领哈。那下面这个船在海中行的道，我觉得那个奇妙的就是，它似乎最后面讲的纯粹是人文的，但是人间的，但是也是动物的哈。那一开始也是动物的，那么这个呢，就把人的文化也放进去了。海中行的道，船怎么在海中行，这跟风有关，这跟人建的船有关，这跟舵有关，这跟航海的技术有关。如果我们人自以为了不起的话，我们再想想看，再了不起，我们还是需要去依靠上帝哈。就算是现在，在以前的人，船在海上走，最怕大概知道，就到了那马尾无风带，那真的会死人的，因为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就出不来了，没有风，你出那个帆船到那个地方就真的完蛋了。那我们今天有更好的科技，可以不怕那些东西，但是我们也知道科技会反扑的。如果我们倒不说尊重大自然，如果我们不尊重上帝自以为是的话，那我们会自食恶果哈。好，第二十节，淫妇的道也是这样，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。这真的又很像我们现在人觉得罪恶好像无所谓，嘴巴擦一下就说没有行恶。这个我们倒也不一定要想到这方面事，我们看看很多的政治人物也是这样，就是无赖嘛，嘴巴擦一擦就说没有行恶。当然还有很多更多无赖，从伊甸园我们就看到都是上帝害的，或者都是蛇害的，在责备别的人哈。这里面我们如果我们想一下，就是包括他十九节二十节所提的哈，我说的有咒诅，有上帝创造奇妙，有人的文化的配合。那我想最重要我们还是从这里看到，即便是咒诅人去行那个，或者是即便是咒诅，就有点像伊甸园一样，里面还是有祝福的。地受咒诅，但是地还是可以产生东西，你还是可以工作，汗流满面吃的还是香。女人受咒诅，但是还是可以生产，好像在那个生产里面还胜过了那个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亡的那个咒诅。就是在咒诅里面，在咒诅里面，你顺服上帝还是可以有祝福。那么在上帝的创造里面，如果你包括性，如果你随便，就是一个恶。 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所遭遇到的事情是一成不变的。如果有个咒诅临到我们，愿意悔改，愿意跟随主、信靠主，就算是不能挽回的啊，喝醉酒驾车，结果一条腿断了，不能挽回的，腿不能好了，但是愿意顺服，愿意悔改，这个跛腿仍然对你有帮助。那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，如果不能够好好的使用那个祝福，那个美丽健康的身体都会害我们哈。二十一节，使地震动的有三样，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啊，这个也是他好像当时的一个写法哈，就是三加一哈。仆人作王，愚顽人吃饱，丑恶的女子出嫁，婢女接续祖母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看起来他是觉得这四个现象是不好，那可是我们觉得这不一定不好。那么如果说是不好，是不是在一个上帝规定的制度下违反了，那就不好。就是你应该做仆人的，结果你做王了，这不好。这不好未必一定是说仆人不可以做王，我想到就是所罗门的部下耶罗波安，他后来做王了，而且篡位了。而如果我们看列王记，这件事出于耶和华，虽然耶罗波安不好，但是是这个大有能力的少年人做了王。所以如果说仆人做王，我们会觉得说看这个字面好像说上帝的阶级观念很重，不让仆人做王。我们倒不如说从圣经来看，更在责备做王位的人的不配和不当，神把他拉下来。那这个愚顽人吃饱你如果觉得我们已经一再讲到愚顽人不是指 IQ 低啊，就是指不敬畏上帝。那这里也是在讲到说，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不敬畏上帝的人在神的恩典中有的时候倒是非常的丰富，但是这个是上帝并不喜欢这样的事，这个会让地震动的，就是世界上的不公义、黑白的颠倒，或者像以赛亚书说的，那祸灾那些以甜为苦、以苦为甜、称光为暗、称暗为光的，这个世界上很多在颠倒，颠倒神也让他行，但是有一天地会震动的，会吞吃，会把它平反过来的。丑恶的女子出嫁啊、也不是说这个丑恶女子不能出嫁，这里如果是负面的，可能更大的负面是为什么美女不能够出嫁呢？是不是美女不能出嫁跟下面的婢女接续祖母有类似的情形？就是祖母也好，美女也好，是不是因为她的地位高和她的美丽反而叫她有一些亏损？那我们在创世纪看到很多，我们看到撒拉是这样，拉结也是这样，那么结果反而到婢女高升了。如果我们说上帝不喜欢这些卑微的高升，我们更好的说是在高位的人为什么做了这么多自贬身价的事情啊。二十四节，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，蚂蚁是无力之类，却在夏天预备粮食。哎呀，这个我们觉得好稀奇哈。箴言呐、伊索寓言呐、我看东西所有的这些童话寓言故事都讲到这一点。就是要有预备。那我们最近讲到也是要有预备，当然我们现在讲到预备那是对主的爱，这里的预备呢是真是未雨绸缪。虽然这么渺小他会预备，那么就比在夏天不会预备的没有看到远处的人要更有智慧，或者是那个更大的动物可能在冬天会死亡，你能够先看得远，那是那对你是一个祝福哈。二十六节，沙帆是软弱之类，却在磐石中造房。蝗虫没有君王，却分队而出。守宫用爪抓墙，却住在王宫里哈。这些就是我刚才也想到，好像真的有点所罗门的气质哈。所罗门是讲植物，他讲动物，然后这些实在每一点都非常有智慧。越多的科学可以让我们越了解这些小动物，甚至小昆虫，甚至小的细菌，甚至小的滤过性病毒里面，甚至小的原子分子的结构里面有这么多的奇妙哈，非常奇妙。但是我们越了解我们却更困惑，盼望我们基督徒不是困惑而更惊讶， 更恐惧战兢的来敬畏上帝。哎，你怎么在这么小的身上都有这么奇妙的预备哈？沙帆我也不知道是哪样的东西啊，是我好像看过这样的照片哈。总之是一种哺乳类的动物，是软弱，但是它可以在磐石中造房。我们当然也不知道它怎么用它的软弱的身体在磐石中造房，但意思就是神给它智慧，能够保护它的软弱。蝗虫没有君王能分队而出，那我们再想想，我们人呢？我们软弱，却常常在沙土上造房。啊，我们以为我们比沙帆要强壮，但是更聪明、更有能力的东西，如果堕落，就更愚蠢。啊，美好的东西堕落起来就更糟糕。我们堕落可以比蚂蚁更愚蠢，不知道预备。我们堕落可以比沙帆更愚蠢，不知道在耶稣的这个磐石中。我们本来比蝗虫应该更好，但是呢，却比蝗虫还更不知道顺服我们的君王，我们却更不守规矩哈。我们守宫他可以住在王宫里面，我们也常常不知道我们自己是在王宫里是被主提升的。就是真的很多时候小动物甚至无生物就像巴兰的驴子一样，还常常可以教训神的先知哈。29节，步行威武的有三样，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样，就是狮子乃百兽中最猛烈无所躲避的，猎狗、公山羊和无人能敌的君王哈。当然我们又再次想到这些无人能敌的跟上面刚好对比的，上面是那些强壮的，有的时候无人能敌的却是只是在为这些很软弱的预备。那我们也看到巴比伦的皇宫，包括在以赛亚书，在很多地方讲到的，到最后人都没有人在那里居住了，有一些蜘蛛啊，有一些野兽在那里居住而已。真的，人的辛苦，人的聪明智慧到底是给谁预备的呢？人不敬畏上帝，真是比小动物还更可怜。无人能敌的君王，还有这些狮子啊，这些勇敢的东西，可能下场有的时候比这些小动物还更惨。我们当然也就想到十字架的道理哈，就是在人的软弱上要显出神的刚强，在人的刚强上要显出神的极大哈。32节，你若行事愚顽，自高自傲，或怀了恶念，就当用手捂口。当然我想最重要的是根本不要有愚顽，不要自高，不要自傲，更不要怀恶念。我们应当是敬畏上帝而有聪明智慧，我们应当让我们的心充满了良善的意念。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邪恶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成长的时候，最后还有一点点，不要让事态更严重，就是不要讲出来吧。这里我们还是说，我们不是说就是我们很会保守我们的嘴巴而已，我们是保守我们的心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做了很多的恶，或者想了很多的恶，没有办法禁止，我们总希望还是能够在它出口之前把它禁止。那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求主帮助。那我也还是想到，当然思念念头是最早犯罪的，那么然后是言语，然后是行动，最好就不要有恶念头，最好一直就有好念头。那么但是如果当我们都说了求主让我们最后也许还是可以不去做吧。我自己特别想到大卫犯淫乱的事，最好是不要想，不要看，不要去问，不要找人家把八十八带来，到最后真的来了可以叫他回去。就是我总觉得我们还可以有个最后一步，我觉得这就是这里讲用手捂口已经是最后一步了，但是希望在之前就能够停住。但是如果都没有停住，不要说现在已经不能停了，犯罪的事总是不管到了什么地步能停总是好，那行善的事不管多么迟延能行也是好啊。33节，摇牛奶必成奶油，扭鼻子必出血，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，这也是东方的文化哈，用自然的现象讲出我们人的现象。那这些看起来好笑的，就是你看我们整个在这里看到这些动物啊，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看得到，而且人比这些都聪明，我们可以分析，我们可以分析，可以了解，我们可以做奶油，就是不断的摇牛奶，然后这个是纯自然的， 然后到了扭鼻子的时候，这就不是纯自然了，虽然鼻子也算是自然的一部分，但是如果我们都知道那些现象，我们自己却不能约束我们自己吗？我们自己不知道 激动怒气会起争端，不能够不激动怒气吗？哎，就是，我们对自然界的现象很了解，知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知道这样一定有这样结果，可是在我们自身上面，我们常常就自欺，就像加拉太书第六章的自欺啊，不相信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我们可以看出这么多，还教导人为什么我们自己还在激动怒气，知道会起争端，为什么不能够快快的停止呢？所以从这些小的事情，从这些动物界的现象，我们又了解了，却不能够谦卑的去，甚至从那个动物身上来学习，那我们真是很羞耻，那么在审判的时候也无话可讲了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